嘿，大家早安，我是小安。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曼谷今天有点闷热，湿度高到我一出门就开始流汗。不过今天有个超重磅的新闻，泰国居然成为全球第一个国家对某些旅客实施强制隔离3周，真的不是开玩笑。而且还有个让人超傻眼的贪腐判决，一起来听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吧。先来讲今天最震撼的消息，泰国现在变成全球第一个国家，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强制21天隔离。而且不管你是哪国人，不管你拿什么签证，只要你过去3周内去过这两个国家，一下飞机就直接被送去隔离，完全没得商量。这个政策是5月26号国家传染病委员会批准的，然后27号傍晚6点就正式启动了，速度快到让人措手不及。被隔离的人会被送到哪里呢？曼谷郊区有个地方叫做班拉斯纳都传染病研究所，听起来就很专业，对吧？这个地方其实是泰国的传染病国家队，2003年 SARS 的时候，还有2014年伊波拉疫情，都是这里在处理的。
它就在廊曼机场附近，里面有负压隔离病房，还有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是东南亚少数能处理最高等级病原体的地方，所以被送去那里隔离，其实是很安全的啦，只是要关3个礼拜就是了。
为什么泰国要这么严格呢？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前阵子把中非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是 WHO 史上第8次发布这种等级的警报。上一次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新冠疫情了吧。这次的伊波拉是本迪布交型，是伊波拉病毒的一种变异株，致死率大概25%到50%，主要透过体液传播，听起来就很可怕，对不对？截至5月27号，刚果官方已经确认至少867例疑似病例，有214人死亡，但因为东部省份有武装冲突，接触者追踪超级困难，疫情可能比官方数字更严重。泰国疾病管制署说，他们采取这么严格的措施有3大理由。第一个是，曼谷是非洲旅客的重要转运枢纽，很多人从非洲飞来这里转机。第二个是，泰国医疗体系在新冠疫情之后还在恢复期，没办法再承受另一波传染病冲击。第三个是，泰国民众对新兴传染病超级敏感，大家都还记得新冠的惨痛经验。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就没这么严格。新加坡和香港目前只有机场症状监测，加拿大和巴哈马也只是做筛检而已，只有泰国直接把人抓去关3周。泰国网友对这件事反应超2级，有人觉得政府做得对，超前部署总比事后后悔好，但也有人担心会影响观光业，还有国际形象的问题。我自己是觉得啦，在疫情这种事情上，宁可做过头，也不要做不够。毕竟新冠给大家的教训太深刻了，你们觉得呢？这种强制隔离3周的政策是保护大家还是反应过度？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好，这则新闻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聊另一件让人超傻眼的事。这则新闻真的会让你气到不行。5月27号，贪腐与不当行为刑事法庭作出一个判决，国家反贪腐委员会的前主委瓦查拉蓬还有前委员苏帕因为渎职造成损害，被判3年有期徒刑。
邓邓，你没听错，负责调查贪腐的人自己因为包庇贪腐被判刑了，这是什么讽刺的剧情啊。
事情要回到2017到2018年，当时有记者和民众发现，前副总理兼前军政府领袖巴威将军在公开场合佩戴大约22只名表，还有好几枚钻戒，总价值数千万泰铢，但他从来没有申报过这些财产。
巴威翁素万将军你可能不熟，
但他在泰国政坛是重量级人物。他曾经当过陆军总司令。2014年政变之后，他担任副总理长达5年，是军方的实权派。
当时反贪会去调查这件事，他们的罪名是在调查前副总理兼前军政府领袖巴威将军的时候，刻意隐匿和阻挠调查档案公开，全泰国的人都傻眼了。
有个反贪腐人士叫威拉，他花了8年的时间追查档案，结果发现关键段落被大量涂黑，调查员的意见完全消失，还有好多页内容被删除，明摆着就是在掩盖什么嘛。
所以这次法院判决，瓦查拉蓬和苏帕刻意隐匿和阻挠调查档案公开，构成渎职罪，判3年有期徒刑。
这个判决在泰国社会引发超大讨论，很多网友觉得这是司法改革的里程碑，终于有人要为过去的包庇文化负责了。
但也有人质疑，为什么巴威本人到现在都没被追究，只抓到包庇他的人，真正的主角还逍遥法外。
顺带一提，巴威将军的名表收藏当年超有名，网友甚至做了一个网站，叫做巴威今天戴哪只表，专门追踪他每次出席活动戴什么表。其中最贵的一只是理查德米尔 RM055， 市价超过500万泰铢。
他的律师当时说，这些表都是跟已故商人朋友借的，但那个朋友的遗产清单里根本没有列出这些名表，整个说法疑点重重。
这个案子拖了8年才有结果，真的让人觉得泰国的司法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这个判决带来一丝希望，但巴威将军本人的责任归属仍是未解之谜。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
好，换个话题，
来聊一个比较正面的消息。5月27号，以色列驻曼谷大使馆宣布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他们把原本要办国庆酒会的预算全部拿去做泰国的人道救援计划了。
这场酒会通常会邀请数百位泰国官员，还有各国外交官和以色列侨民，是年度超重要的外交场合。今年还特别，因为是泰国跟以色列建交72周年，他们是1954年建交的。
但今年时机有点敏感，以色列现在深陷中东战争，国际形象受损。泰国这边呢，因为怕案倒以色列背包客的行为，还有一些犯罪案件，正在重新检讨免签政策。所以使馆决定，与其办一场排场很大的酒会，不如把钱拿去做实质的事情。这个转变其实蛮有意义的，从表演转向实质。
这笔预算会用在哪里呢？据报，包括泰北偏乡教育、山地部落医疗，还有人口贩运受害者援助，这些都是近期泰国社会很关注的议题。像是从马来西亚救回的7名泰国儿童，还有从辽国诈骗园区返回的307人。
以色列大使发表声明说，这是对接待以色列公民70年的泰国人民表达团结。泰国网友对这个决定反应很正面，觉得这比形式化的酒会更有意义，也有助于改善近期的负面印象。
说到以色列游客，泰国其实是以色列人最爱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大概有20万以色列游客来泰国，很多是刚服完兵役的年轻人来这里放松身心。帕岸岛的满月派对，还有清迈的背包客文化，都深受以色列旅客喜爱。
但近年也因为部分游客行为不当，像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讨价还价太激烈之类的，引发当地居民抱怨，变成泰国观光业的一个微妙议题。
不过这次使馆的做法，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示范，用实际行动来改善关系比什么都有用。好啦，新闻就聊到这里，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今天泰国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曼谷今天27度，
但体感温度有31度，湿度高达85%，真的超闷的。出门记得带伞，随时可能下雨。
清迈今天25度，体感26度，湿度更夸张，有94%，基本上啊就是走在云里的感觉。建议穿透气的衣服。普吉今天28度，体感33度，湿度85%。去海边玩的话，记得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
拔达雅今天29度，体感34度，也是多云。如果要去海边，早上或傍晚去会比较舒服。
总之，今天全泰国都是闷热潮湿的天气，大家要多喝水，注意防晒哦。好，来到今日泰语时间，今天要教大家一个跟第一则新闻有关的实用单字，泰语是嘎多，发音是嘎都哇，中文意思就是隔离。嘎面嘎多面都哇，连起来ก็คือกาดัวกะหรี่ที่แปลว่ากักตัว。
疫情之后，泰国人对这个词超熟，在机场、医院或是讨论旅游限制的时候常听到，也可以用在自我隔离的情况。比如你感冒不想传染给别人，可以说ผมกักตัวอยู่บ้าน，意思是我在家隔离。
来看一个实用的情境，假设你在机场遇到朋友，他要去非洲出差，你可以提醒他ระวังนะ พักกลับมาอาจต้องกักตัว21 วัน，意思是小心哦，回来可能要隔离21天。再念一次กักตัว กักตัว隔离。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记得留言告诉我你对泰国强制隔离政策的看法，我们明天见，拜拜。